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最近在网上引起小范围讨论的一起华人虐狗事件，最终判决了。那在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也就是3年前8月的一天，住在楼下的邻居听到就是楼上有狗被殴打的惨叫声，然后还能听到狗被扔在墙上或者撞在门上的声音。据他所说，殴打大约持续了20分钟，最后他听不下去了，于是便上楼查看。他敲开了某人门，他发现小狗躺在地上被打得很惨。女邻居见状，希望他停止这样虐待行为，给那只狗求情，可是反倒被当事人威胁让他管好自己的事，然后把门关上继续打了狗。那最后因为狗的叫声太惨烈了，就是离着房子很近的路人也听到，于是报了警。警察赶到以后，当事人才停止了虐狗的行为。那根据法庭文件里显示，他当事人打狗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总咬家里的东西，然后他觉得他很麻烦，于是他就踢了他两脚。但是根据宠物医院的检查结果，并不是这样。那只狗哈士奇的爪子被打断，牙齿打飞，一只眼睛被打出血，然后右腿有钝器伤，头部和腹部都有多处内伤。他们还发现，哈士奇的肋骨至少有6周的老伤，说明当事人不是第一次打他，就是之前还打过他。那在证据面前，他也坦白说2019年10月因为虐待动物，然后2020年是已经被2020年又被判处了90天间歇性刑禁和2年缓刑。那最近他又对法院提起了上诉，然后法院还是将刑期改为了在社区服刑1年，他还被法官禁止养宠物了10年。那虐待宠物是指就是让宠物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行为，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把狗拖殴打那个哈士奇嘛。然后这个概念定义的不同，有些人认为只有在虐待动物或许欢乐的情况下才算虐待动物，而有的人认为就是出于其他原因，比如获取他们的肉或者是皮毛之类的，也可以出现虐待动物的情况。大多是认为虐待动物至少是令人憎恶的，有许多人认为虐待动物是不道德的。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他们不想要小孩子，但他们就养一个宠物。但是这样就导致了有些人并不是，就是少数人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宠物，然后也出现了进一步虐待宠物或者是虐待动物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今天就根据这个虐待动物或者宠物来简单的谈一下。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嘉宾，之前养没养过宠物？那你在养的过程中你喜不喜欢它们，或者是说因为什么原因你又不养了呢？
那我的家庭是从来没有养过宠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对那些狗毛啊什么 那些猫毛啊，那些它会过敏，而且它也非常非常怕那些狗。它在如果在街上见到一只狗，它就会哦，就是非常就是真的害怕那种，不是看到就有点恶心，就真的害怕，它会就跳到我后面。我说哦，赶紧去，怎么样？但是我去过朋友家，跟他们的狗玩过。也就有些亲戚他们家也有狗或者有其他宠物，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宠物的人，我是非常喜欢狗的，所以我觉得以后我肯定会有一只狗或者去养别的宠物吧。
我也跟你一样，我家里是没养过宠物的，其中就是养过一些青鱼，养过三条应该是，然后我们现在养了一大堆蚕宝宝，但是原因是我妈妈嫌宠物他们太麻烦了，太脏了，所以她就跟我说，哦，假如你要养宠物的话，你一定要养青鱼或者蚕宝宝，因为那两个比较容易，然后也容易养，然后也比较干净。但是我是很想要狗或者猫的，所以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肯定会再养一些宠物。但现在我们就养了大概一两百条蚕宝宝。我说实话，我妈妈发现蚕宝宝还是很难养的呢。现在是给我弟弟的科学实验的那这些蚕宝宝，但这些那不算实验吧，就是观察一下那些蚕宝宝，然后呢放在一本书里，说真的是给我弟弟来用的这些蚕宝宝。对，然后假如我可以自己养一个动物的话，我肯定会养猫或者狗。
那我是就是我从小就从我能记起的事情开始就一直养，就不管是鱼啊乌龟还是就是猫狗，然后我们还养就是养过兔子，然后好像有一段时间还养过鸭子，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就三只鸭子，我后来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然后兔子也是养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最后长得太大就送去就是别的亲戚家了，就是我们家楼房没有办法养，然后就送到那种比较大的院子里，就像郊外那种亲戚家。然后我就是我在大概在一年级的时候养过一只狗吧，就是泰迪，就是朋友就是送给我们的，就是借，应该是像说就借我们养一下，然后如果说有不想养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想养了，可以再送回来去，因为本来是他们的狗。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养了有半年到不到一年吧，然后因为我妹妹那时候非常小，然后怕会影响到她呀，会猫。猫就是狗啊会舔它之类的，就送走了。那我之前回国的时候还看过它，当然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因为从我一年级开始，现在已经八九年了吧。然后我们家现在是我们家之前是养过一只猫，但是它之前出去因为吃了有毒的老鼠，就是它就没有治好就死掉了。然后在后来我们家现在嘛，就是有两只猫，我们是领养的。然后我妈妈其实对猫毛其实是有一点过敏的，但是我妹妹和我都比较想养，然后就去领养了一只吧。那我觉得也没有就是说特别烦他们吧，就虽然有的时候会他会看到东西往桌子底下弄，然后他会从那个楼梯上把一些小物件从二楼拨弄到楼下去，然后就除了这些还其他还是很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烦啊之类的。
那我呢，我以前养过蛮多的动物，可是现在我没在养。以前我养过像两条鱼，然后有一些不是特别popular 的动物，像有一次我学校很小的时候有个 project 是要在学校把鸡蛋 hatch 出来，然后老师 他让我把那个鸡带回家，可能养了几个月，然后最后就是有点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就把它送去一个 farm 了。还有呢，就是我也养过一些像很小的乌龟，就放在一个桶里面，桶里面有水，然后就让他们待在那里，那个挺好玩的。可是现在我可能想要一只狗或者猫吧。
我曾经考虑过养狗或猫，但是由于我自己对猫狗的这身的毛过敏很严重，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人买。我买的是那种相对跟我不需要近距离接触的动物。我养过仓鼠，养过一段时间，还养过兔子。那除了这两个以外，也许就没有什么了。而且蚂蚁也算宠物吧，但是跟我就更没有接触了。所以我虽然养过这两种宠物，但是没有跟他们有非常亲密的接触。也许有碰过，但是绝对没有像对狗和猫这样的爱和就是非常接近的这种关心。那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特别是我的兔子，非常有趣。我记得很久以前好像我们有一期讲关于宠物的，我分享过故事。但是我们这个兔子其实我们有两只，后第一只最早死很快就死了，然后后来养了第二只，养了非常长时间，然后他们的性格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第二只兔子特别凶，而且看到什么东西都吃，包括我们的皮鞋他也吃了。他把我们不是皮鞋就是塑料的拖鞋，他把我们放在他旁边的一双塑料拖鞋给完全的吃掉了。我们过了几个月一看，他本来有两双鞋在那，有两只鞋子在那里，后来就完全没有了，就消失了，被兔子吃掉了。很有趣，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们，觉得这个养宠物是一个很值得的一个经验，虽然有些麻烦。
我也养过很多宠物，但是一般都是养的比较小的，像仓鼠、鱼或者之类的这种。然后我养过的最奇怪的一些宠物就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我不知道它是变异的还是人工培养出来的一种非常小的彩色的青蛙。然后就有几只，然后不同的都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一只绿色的或者是一只粉色的，然后它都是那种亮的颜色，就像荧光笔的颜色，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非常的奇怪。然后我养的这些它的生命力也很强，有一次它就从我们养它的那个水缸里面跳了出来，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它在窗帘底下全身都沾着灰，等于说是一个灰团，但是它还没死，然后我把它放到水里，它又活蹦乱跳。我感觉就是这种动物，非常奇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动物，估计都不是一种真正的动物，就是它们培育出来的。
我养过一些，就是我像其他嘉宾一样，也没有养过像猫和狗这样子特别需要人照顾的动物，但是呢，我也养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小动物吧，像比如说乌龟，还有蚕宝宝这种，蚂蚁这种，但是呢，这些都是基本上你不需要人去做什么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最需要人去照顾的可能就是仓鼠了。我之前可能养过更加需要人照顾的动物，但是呢，那时候我太小，也没有根本就没有照顾这些动物。但是呢，后来我们曾经养仓鼠养过两年。虽然大多数照顾也不是我做的那种，洗仓鼠的笼子啊这种事情我根本就没做，但是呢，我也会比如说给仓鼠倒食物啊，或者说陪他们玩啊，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也就是我是有两只仓鼠，其中一只呢性情温顺非常好，所以我会把它拿在手里，然后它也不咬人，然后另外一只就一直咬人。但是呢，我也虽然说我更加喜欢那只不咬人的，但是我也不是讨厌那只会咬人的，并且我肯定也没有就因为它咬人而虐待它，这是肯定没有。
那说起宠物的话，我之前也养过比较奇怪的，也不能算是养吧，顶多就是带回来在家里玩几天。就之前养过那种蜗牛，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小蜗牛，它是特别大的蜗牛，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从哪里弄过来的，然后它就吃生菜叶子那种，我反正就是不是很喜欢那种动物。然后过两天又把它放走了，我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吧。那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或者是之前有没有看到过虐待宠动物的新闻或者视频，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看到的新闻或者视频，当时你是什么感受呢？那我是看到一个，就是我当时看到一个是虐待猫的视频吧，然后就是很小的一个猫，然后那个人就拿牙签就是伤害他吧，那种就是反正比较血腥的那种画面，然后我当时就是怎么说，你也不是就是不算是生气吧，就是很压抑，因为我自己也养猫，可能我从2019年就是上一只猫开始养，已经养了2-3年猫了，然后虽然说我们家猫不是特别喜欢我吧，然后但是看到那种视频还是会就是特别压抑，就是怎么就是不敢相信说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就是把一个牙签就直接戳在那个猫的身体里面，就很也不能理解吧。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欢迎各位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今天是根据近期一个虐待动物的新闻，然后来简单讨论一下虐待宠物或者是动物这件事情。那还有嘉宾想要讲一讲说看到过的虐待动物的新闻或者视频吗？他不一定要是就是说不一定要是宠物，也可以是动物，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之类的。
我只听说过一个这种的新闻，这个是好几年前说，我也不记得我到底记得是不是对的，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才5年级6年级，说3-4年前了。我记得就是读了一个文章，他说麦当劳做那个把鸡虐待的不好，就是他们杀鸡的时候就没特别好的杀，他都是所有的鸡活的时候就把他们的脚绑起来呀，然后把他们放在热水里面，把他们那样子烧死。当然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事情，因为是3-4年前的事情。然后我记得也没特别清楚，就是我听说我就是麦当劳杀鸡的方法是非常 cruel 的方法，是非常坏的方法，他就是让鸡非常痛苦。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听说过这个新闻。
那这几年呢，就是有一个人家是一种 protest movement 吧，是很多就是吃素的那些人，就是 vegan， 就是这几年他们都在就是说，哦，很多现在我们就是整个世界很多人都是吃肉的，然后这个是非常不好，因为我们在杀牛或者杀什么动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痛，然后这个就是 morally 就是不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是觉得只能吃一些植物，只能吃素才是对人家一些动物对他们有尊重这样。所以我听说过，我也 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是反正有很多公司被就是他们被这帮人都去什么，就是他们会做一些游行啊什么，他们会去 protest 这样。
嗯，那我好像疫情开始之前好像还看到过一个新闻，应该不能算是就是就是打那些动物吧，就是在动物园，因为有些动物园因为疫情生意不好，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请一些员工，然后也当然也不是没有员工，就是就是没有办法请那么多员工，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是给那些动物特别有营养的食物吧，或者每天给他们特别少，因为疫情基本上没有游客，但是养这些动物动物园都是要有很大的成本的，然后他们他们有一些动物就饿得特别特别瘦，然后甚至就死掉了。我觉得我当时看到这个就是很担心吧，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解决的，就像我之前看到那种虐待猫食品，它和动物园那种虐待就算是一种虐待吧，但是也不是就是说故意就是说会不故意去虐待这种事，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当时看到就比较无奈吧。很多养宠物的人就是会在宠物做错事情的时候教育或者惩罚宠物，像家长教育或者惩罚小孩子一样，教育惩罚和虐待的界限很模糊也很难定义，那我们应该怎样区别这三者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就是拿我之前养过狗一个例子说一下吧，因为那个确实对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我现在都还能记得我妈妈说了什么，然后当时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我们当时为了离学校比较近，然后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养了那个狗。然后那个狗吧，它那个时候很小，然后也没有受过训练，然后它就我妈妈在家的时候它不会到处拉尿啊之类的。但是当我妈妈去接我的时候，可能也就十多分钟，然后到20分钟吧，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妈妈就发现啊，每次我妈妈去接我的时候，她回来都会就是窗帘啊，然后沙发啊之类的都会就是有尿啊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是我妈妈本来以为她只是一次两次而已，但是发现他基本上每次都这样，他就非常生气。有一天回来就把他就是拽着，然后拽到那个洗手间里，就是我妈妈把那个纸给他清理了嘛，然后就把他堆在洗手间里，然后让他去闻，然后去教育他。我觉得这个，然后后来还好像还把他关在洗手间里关了一两个小时吧。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教育吧，然后后来把他关洗手间应该算是惩罚，这种应该不能算得上是虐待，因为我妈妈除了把他拽到洗手间，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举动啊，就算很生气也没有说打他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当时还跟就是教育我一样，就是比如说我考不好啊就说我之类的那种去说他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他就是这样是教育和惩罚吧，虐待可能就是可能让他感到很害怕，如果我妈当时拿拖鞋去打他的话，可能就算是虐待吧，因为人们可能觉得你拖鞋打到身上可能没什么，但是可能狗你打到身上可能就算是一种就很疼，或者是最后对他造成一些伤害吧。教育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说口头教育，或者是让他知道下次不能再这样，惩罚就是说如果下次还在犯，或者是你想让他下次记住这个，然后是给他是一些适当的惩罚。然后虐待就是纯属于就是说我太生气了我要虐待他，然后还有就是我看着宠物被虐待，我可以 或开心吧。就像我刚开始开头讲的新闻那样，就是有很多处伤这样叫算作虐待。
我是觉得跟你同意，我就觉得虐待就是对狗或者什么那个动物有一个完全 unreasonable 的 reaction。 比方说假如你的狗就是撒泡尿撒在床上了，然后你妈妈不是就把它放在厕所里，它就是比方说一天就不给它吃东西，那绝对肯定就是虐待，因为它那对那个狗是非常 unreasonable， 因为它撒个泡尿狗也不懂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有点 unreasonable。 第二，然后对狗那个 physical 有伤害，因为狗不吃东西当然会饿了，假如它饿了有可能就会对身体不好，所以最容易就是假如对身体不好或者心理那个心理状态就是 emotional 不好话，那是一般就是虐待。但是这种就是像比方说狗撒了一泡尿你放在厕所里一两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狗呢就是像我们人给孩子们胎尿一样，把孩子们放在厕所里一样，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差不多。假如你愿意对孩子的事情话，但是你对动物呢也差不多可以的。
我认为这里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确实虐待宠物和教育宠物就像虐待小孩和教育小孩一样，在不同的地方是有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轮廓不仅是不清晰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完全就截然不同。我们现在就拿教育人和虐待人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打是亲骂是爱，我们如果在中国长大的话，那么也许就算没有被家长打过，总会被家长骂过吧。但是在美国，我没有在评论中国还是美国哪一种教育方式好，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像我们这些移民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家长的小孩就更加清楚，我们有亲身的体验。在中国和美国里面对什么是虐待小孩和什么是教育小孩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可能对什么是虐待动物也有完全不同的理念。比如说如果你说用比如说一个鞋子来打自己的狗，这个就是虐待动物，那么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确实你对它造成了一些物理上的这个疼痛，而且似乎也没有帮助它怎么样，也许如果他现在受了痛，他过会就不会被比如说捕食者吃，那么这事也许还是好的。但是宠物有没有这个危险，为什么要去让他受没有用没有原因的疼痛呢？但是如果你去，虽然我不是内行，但是我根据纪录片里面也看到那些杂技团里面也许训练那种大象啊什么海豚啊什么的，即使没有用比如说鞭子抽，那也是非常残酷的训练，就像在军队中训练人一样。那么在军队中训练人，这个明显就不是折磨人，对不对？虽然跟折磨已经很接近了，但是似乎普遍上社会还是接受军训这样的教育的。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教育在人身上就可以，但是在动物身上就会被称为虐待动物呢？或者是就算我们说我们不鞭打动物，不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疼痛，但是你迫使一个海豚在水里面练习顶球，这个难道就不是一种折磨吗？这个海豚的难道有一种会顶球的本能吗？这个肯定是不是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把它囚禁在一个鱼缸里面，就是一个水池里面，让它就是整天为人表演和练习为人表演，难道这个就不是一种对它的折磨吗？难道折磨必须要是用物理的这个打击才算折磨吗？所以这个轮廓非常不清晰。那我相信那些比如说支持吃素食不伤害动物的人肯定也是非常不支持这样训练动物来为人表演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不应该用比如说尖锐器去伤害动物刺伤动物，但是他们却不认为对动物进行残酷的训练是折磨动物。那么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很难做一个非常清晰的。我觉得按照定义上来说，虐待动物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没有好的原因的对动物造成伤害，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故意的不理这个动物，比如说把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不喂它食物，或者是不陪它玩，然后喂它非常少的食物，这两种都算是虐待。然后前面一种的话就不是很清晰了，比如说你为了让一个动物不在家里随地撒尿， 然后你打它，但是打得很重，这个算不算有好的原因呢？并不是很清楚，还是个人自己决定的，所以根据人的背景和他的国家或者是他的教育什么的也有不同的理念，但是总之很明确的就是当你就为了发泄或者是好玩来伤害一个动物，这个肯定就是虐待。然后我也见过一些那种动物救援视频，就比如说一个狗卡在一个那种轮胎里面或者之类的，然后就把它救出来，但是很多这种视频都是假的，就是他们故意抓了一只狗然后把它放到轮胎里面，然后又拍它自己把它救出来，这个也算是虐待动物，因为它这个原因并不好，它是完全就是没有顾及动物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教育动物和教育人主要差别是对于人的话即便是你教育自己的小孩，你的小孩可以通过他的行动或者话语来告诉你你的教育有没有用，所以对于人来说的话，像奖罚制度肯定是有用的，你的孩子比如说做了一件错事，你可以罚他什么不能看电脑三天，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做这一件错事的，那么这个惩罚就起到了效果。但是对于像宠物比如说狗的话，他们没有很有效的可以和人交通的就是交流的方式，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惩罚了他们，比如说你说我给你吃不好吃的食物，给你吃不喜欢吃的食物，不给你吃你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很稳当的方法可以知道你这种惩罚到底有没有效，而且狗和狗之间可能也有不同的适合的教育方法，所以我觉得对于狗来说的话，因为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知道你对他们的惩罚有没有用，还是尽量就不要惩罚了，反正狗很有可能也根本就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惩罚了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感到内疚，而是会反而觉得你是个坏人，他们可能会对你产生敌意，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要教育宠物的话，最多只能骂他，他可能可以通过你的语调来听出你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去打他，比如说揪住他的耳朵想要把他用耳朵把这整只狗都拎起来这样子的话是肯定不行的，他肯定都不懂你在说什么，只知道你是个坏人。
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吧，而且就是我觉得特别是来到美国，他们好像是对虐待这个词是比较敏感吧，然后就是虐待小孩子呢，就是我妹妹现在就是她之前前两年好，但是现在回来我妈妈就是在学校就关心一下她，然后她就觉得就是我就她就比较害羞啊之类的，她就觉得你伤到了我的 feeling 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比较传统式的就是美国的那种想法吧。我觉得我就觉得不一样，我觉得真就还好啊，就是只是关心你而已。然后平时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或者是成绩不好或者没考好，玩太多手机啊之类的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就是说你是虐待我了，你伤害到我了，因为确实说的是不光是在说我，而且是就是说说完以后会比较有用吧。然后我觉得宠物也是这样的，就是感觉他们那种就是稍微不关心一下宠物就要就觉得说啊我对他不好了，可能就稍微轻轻的打一下他们，可能就会被一些人定义为虐待。这个虐待还是，但是如在我观点里面的话，如果是跟猫闹着玩，然后逗它一下，然后碰它一下，如果是没有控制好，稍微重一点了，我觉得这种就不算虐待。但是他们但是有的人就认为，就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打得重了以后就是虐待，我觉得就是还是分人，然后还是分他们根据就是他们的文化来看吧。不过这个界限确实是比较模糊，就是如果说你打了一下你的宠物或者惩罚一下你的宠物， 并没有就是说流血啊之类的，但是让他受伤了，你可以说我是在教育或者是惩罚他，然后你，对，就是，有些人可以解释说啊，这是我的方式去教育或者惩罚他，但是在你们眼里是虐待，这个就是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虐待有一点就是说他以。肯定是对你的宠物造成了伤害的，就像不是那种开玩笑的那种伤害，像受伤啊，然后或者是心理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虐待吧。那像刚才提到，除了攻击宠物就是让它受伤以外，还有什么是虐待宠物的行为？因为没有陪伴算不算？那我觉得算吧，因为我去领养的时候，听到他们说，就是说，他会问我爸爸和我妈妈说，每天在家的时间有多长时间？你是什么工作？如果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们就不能养这个宠物，就认为会伤害到他。所以我觉得，没有陪伴应该也算一种，但是应该没有就是说攻击宠物这种带来的伤害更大吧。那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虐待宠物。那我们刚才讲到，除了攻击宠物以外，还有什么是虐待宠物的行为？没有陪伴，到底算不算虐待宠物？
那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不陪伴你的宠物，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种伤害吧，虐待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宠物，你原因就是因为你想陪它，你想就是养它，但是如果你不陪伴它呢，那这个就你等于就是白买了，就是你这个，如果你就是每天上班，然后就家里就放完食物这样，然后不陪他，我觉得这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英文也有个词叫 abandon， 就是把，比如说如果你就是不想养这只狗，又不想是这么麻烦把它送到一个 adoption center， 你可能就是扔在街上这样，这个就是 abandonment， 那这个肯定是一个虐待一种方式。
我觉得呢，就是攻击宠物的话，就是 direct attack 吧，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 indirect， 比如说你就你要去出去玩或者什么东西，你就把宠物留在家里面，也没有 也没有请人来帮你看一看，或者给他一点食物，那我觉得这是一种 indirect abuse。对，我就觉得除了这些 direct abuse， 还有一些别的 example 是 indirect abuse。
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当事人觉得他那个狗很烦人，到处在他们家又抓又挠，然后还给他带来了就是说很多麻烦，并没有说有多少快乐吧。那虐待宠物的人基本上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宠物很烦人，甚至觉得他们不是生命，可以从虐待看着他们被虐待这种行为中得到快乐。那你这种说法完全正确吗？你是同意还是反对呢？那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虐待宠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我也很不能理解，就是说虐待宠物就是觉得就是看着他们的样子就觉得很开心之类的，我是感受不到的，但是还是要就是还是要接受说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要虐待宠物才能获取快乐吧。我不知道，就是我也不是很理解说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获得快乐，并不是一定要虐待宠物或者一定要虐待一个什么东西啊去获得快乐。然后他们觉得宠物很烦人呢，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宠物可能真的没有调教好。就是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养那个狗，真的那个小狗真的就是非常闹腾，然后非常不听话，你没调教过的真的真的你有的时候会烦它，但是也不至于说有就是打它或者是虐待它的冲动吧。就是我只是觉得你烦而已，我只是口头抱怨一下，但是我并不是真正的会去打你或者是真正去伤害你这个样子。然后我也很不能理解，就是可能这个大多数人觉得宠物的生命不是生命，他们就认为没有人的生命重要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反驳这个点，就是有些人认为他们就不是生命，因为我们是养他们的人，然后我们应该有权利支配他们。那有人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生命，那当然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生命，虽然你不能说说一定要多爱他，然后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就是不要像不要去虐待他们。就如果说虐待他们的时候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这个宠物它是一个人，你还到底还不会会不会虐待他吧。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就是这么想的话，可能虐待宠物的人也会很少。那我总体来说还是反对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确实有这种人，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我没有什么额外想说的，但是我想说在大概200年前世界上还有奴隶制度这个东西，人们还认为其他的人类的生命不是生命，那么我不难想象会有人认为动物的生命不是生命，毕竟比起人动物还是要笨很多。
如果没有嘉宾想分享的，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有些人一时兴起领养或者是购买了宠物，养了一段时间后又觉得无聊后或者是麻烦了，他们丢弃或者虐待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我个人，我之前养狗的时候，我妈妈也跟我说过，因为基本上我妈妈是在照顾他，然后他觉得他很烦，然后又想把他送走。后来我妹妹出生了嘛，就把他送走了，倒也没有至于把他们丢弃或者虐待，就是又还给那个朋友了，然后让他们养着。因为 他们确实也能管得过来，这些狗也确实比较喜欢，然后也有条件去养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养这个猫，我是领养过来的嘛，然后我去那个猫狗流浪站的时候，就有很多就是并不是说因为我不想要了，然后又把它放到那边，然后让他们去帮着养。有很多就是搬家了，然后因为新的房东他们不让养猫或者狗，然后他们只能把它送到那边去。还有就是有的猫或者狗他们生很多，然后没有办法养，然后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送啊之类的，就放到那边。当然很多人去领养也是会领养那种小猫，就很少有人会领养这种，像因为个人原因，然后把它放到猫狗流浪站这种，但是因为当时我妹妹实在特别喜欢我们现在这只猫，所以朋友们还是领养了。一开始是很开心，我妹妹也很有兴趣啊，给他们铲屎，然后喂饭，然后有的时候还洗澡，虽然洗澡不是很久，但是还会洗澡啊，跟陪他们玩之类。但是现在他就感觉有点，就是新鲜劲儿过了。虽然也是很喜欢他们，然后但是也没有说像当时，那么就是细心了吧，然后也没有想过把他们丢弃或者虐待，所以我不是很能理解，就是把他们丢弃，或者是特别是虐待吧。就算觉得太无聊，你也可以，你也没有必要去虐待这个宠物。
我觉得很多宠物，特别是像猫和狗这样比较大的、比较聪明的宠物，很多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那我们学校里面或者是其他外面那种health 那种健康课，你们就像就是说什么 family planning， 就是家庭的计划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想生小孩的话，你就不应该生小孩这种东西，我们已经听过一些了，在高中里面。那么养一个动物，不就是在多年内，特别是一个大动物，能够狗甚至能活十年以上，这个简直就跟养一个小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需要在很多年内对一个有很高的智力的生物的进行长期的照顾，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你就不应该买宠物，或者是你买一个不需要受很多照顾就可以自理，就是自力更生的一个。比如说你要么可以买植物，要么你可以买像比如说蚂蚁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仓鼠都是不需要太多照顾的。你不能买猫和狗这种比较大的动物。那么这个到底是谁的错？就是肯定如果你选择了买宠物，但是过一会儿你又觉得无聊麻烦，就是丢弃或者虐待，那么肯定是这个虐待者的错。但是虐待错有错在两步，不止错在虐待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你真的嫌宠物麻烦，那么你可以想办法送给别人，或者是到那种领养的地方，送到这种收留所去。那么这也不是最容易做到的，而且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最初的错误还是错在，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无法承担长期责任的人，那么你就不应该去买这个动物，因为你买来哪怕你不嫌麻烦，哪怕你不虐待它，都是一个对你来说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没有好处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其实一时兴起养个宠物是很多人非常正常的行为。比如说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可能会有这个行为，这个就是我养宠物都养很小的那种宠物的原因。我不会养一只狗或者是之类的，因为它可以活十几年，我如果感觉烦了，我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但是有一次我养了一只兔子，后来我不想养了，我就把它等于说是送还给了我买兔子的那个地方，然后它也接受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我不虐待宠物但是却又不想养它的方法，就是把它送给其他人。而且这也是挺有效的，因为很多人他都会想要宠物，但是也懒得去买，或者是不想养很长时间，所以他就拿了你的宠物，那么大家都开心，所以并不算丢弃，也不算虐待。
啊，动物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说，动物园因为疫情游客很少，没有办法盈利，导致没有办法给动物足够的吃的，这种行为。和虐待宠物的性质一样嘛， 觉得哪个更严重呢？或者是会不会对某些动物有长期或者是短期的影响？那首先我觉得性质当然是不一样，但是本质还是说动物没有得到一个就是很好的照顾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虐待宠物性质更严重一点吧，因为可能是虐待宠物可能就是属于一种故意的，我就是愿意去虐待。但是动物园肯定是因为疫情，就是动物很就是游客很少，然后还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资金去给这些动物吃的，然后这些动物也不需要就是说变得那么干净或者是那么就是看起来那么健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可能真的是出于资金原因吧，然后他就动物就很瘦啊之类的。那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说在好像在很久以前，在英国还是在哪里，他那个熊猫就是被虐待，然后特别特别瘦，然后还有就有几个都死掉了。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逐渐重视起来了以后，就是他们大熊猫就从濒危动物变得不那么濒危了，就是说因为他们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然后像我们现在中国也有很多熊猫之类的吧。我觉得如果是就是那种比较稀有的就是比较稀有的那种像濒危动物像熊猫啊之类的，这种如果说虐待了，就是虽然它可能只是短期的虐待，我只是短期没有给它吃的而已，但是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后代啊，然后还有影响到那种小的熊猫啊，小熊猫之类的，然后它有可能就是会导致这种动物就是变得可能就是会加速它灭绝的时间吧。但是其实这种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改变的，其实这种就是说稍微就是说关心一下他们就这种就是其实可以逆转的。那我在就是动物园这种我觉得可能对动物短期的影响会更多吧，因为有很多动物就直接饿死了，或者是特别特别瘦，然后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吧。那主要是短期的，然后像那种濒危动物的话，长期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分享，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